好，大家早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这是我们最好的爸爸，你的教导不会错，因为里面隐藏了各样的珍宝，让我们能够在世上日子得以长久，并且幸福健康跟喜乐。主，我们知道生命期一直在提醒我们，就是你是乐意祝福我们的上帝，让我们在地上每一天都能够常主享你的喜乐跟长长久久，帮助我们都知道一切的命令都是为了爱我们，让我们健康，让我们快乐，让我们蒙福，也帮助我们透过了生命期，让我们知道大开眼界，神你早就给我们土地了，是应许之地，是牛奶与蜜之地。叫我们跟着你的灵，跟着圣经，跟着你的话，跟随你的教诲，相信很快就会过约旦河，见到迦南美地。也帮助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要尽，因为你给我们的都不是限制，都不是这些命令，而是神给我们的福气。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对你的话更加有信心。祝福一下时间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十五章了哈。那十五章呢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就是讲到财务了。财务呢是神很在乎的。在圣经里面呢，财务这个字出现了3000多字，有关的财务的经节这么多，代表说神很在乎我们手上的财务。财务是我们一辈子不能离开的。财务是神给我们做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。那财务用得好的话就蒙福，财务管理不好，当然就贫穷了，一辈子被钱追得跑，这是很辛苦的事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跟随神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几件事哈。这边有3个重点，第一个讲到管理财务在金钱这方面，第二个呢讲到这个所谓的奴仆这个制度，我们要注意一下。第三个讲到说要贡献给神的殿，贡献在神的面前，都关于财务有关心。所以我们一步步来了解一下，到底神看重什么，那我们要什么学习在第十五章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到了第六节的地方，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地方，我们来读神的话一辈子。来，
每逢七年末的一年，你要施行豁免，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，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，但借给你弟兄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松手豁免了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；你必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
好，第一段从第一节到了第六节，讲到这个豁免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上帝呢乐意来照顾穷人。当我们有的时候要分享给别人，他说每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或者说安息年，那一年呢你要施行豁免。豁免英文叫 cancel debt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把债务取消掉了。人家你向这个借给别人的，那到第七年呢，你要记得要遵守上帝的话，要一笔勾销。神要你学习一个叫做怜悯的心，因为穷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学会去怜悯人，把这个贫穷的债务呢能够这个 cancel 掉。那耶稣在主导我们的教导们，我们要什么？免别人的债，如同你免我们的债。神要我们免债务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有背债务的话是很辛苦的，你记得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，所以不要举债。那欠债不是犯罪，但欠债呢会很辛苦，再来常常向人家借也是非常不好的习惯，总是要跟人家伸手，人家看到你就跑了。所以举债呢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我们要学习要学习怎么样成为丰盛的人生。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每逢七年的那一年末年的时候要施行豁免。那豁免的定义是这样子，在第二节的说怎么实现呢？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的，就是取消债务了。 了，不要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原来神宣告这一年就是完全豁免，所有的债务全部的取消，重新归零，不管欠多少了，全部归零了。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安息年，安息年包括土地就要休耕，但是债务呢就要取消了，特别对象讲得很清楚，第一个对象就是你的邻舍，当领袖就是你的住在隔壁的，再来呢就是一样是以色列百姓，是同宗族的，请记得有借贷 OK 的，但是记得到了第七年呢就豁免了，就取消了，因为这是神所规定的，神所宣告的。好，第二个对象呢是借给外邦人呢，里面呢不是同族的，也不是以色列百姓，借给他的呢你要把他追讨回来，是可以向他追讨的，但是借给你的弟兄无论借多少你总要松手啊，松手意思就是取消的意思，不要紧紧追讨的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好，那再讲一下我们在世界上的观念大概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世界观念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是我们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，但是在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从过去的文化下来的，兄弟可不可以借钱呢？可以的，但是亲兄弟什么明算账，但是常常在兄弟这方面呢，因为债务呢就起了什么嫌隙，或心里面疙瘩，心里面争闹，就因为都是钱财，所以钱财要怎么样来看待呢？神看为重要，不要失了钱财又失了关系，这常常我们在人际关系会发现这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怎么看待呢？神已经明文规定，在约旦河东就告诉你们，你们进去得地为业，那个土地是神白白赐给你的，你的种地能够30、60、100倍也是神祝福你的，请记得都白白得着，不过是管家，有一点你比较多的一点，别人比较少一点，你记得人家跟你借要分享给别人，不要塞住你怜悯的心，因为都是白白得来的，这地是给你，是赐给你，又不是你赚来的，是神把你打破天下然后把地就给你了，这是你要记得这个观念，要懂得感恩，因为你白白得来要白白的舍去，一切所有不过是神借你管理而已，我们不过是管家，一定要有这种观念，不然我们常常会过意不去，以为是自己，常常说烦恼啦、痛苦啦、忧虑啦，主要的角色定位不清楚，以为是这是我的，错了，这是神借你管理而已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既然是管理呢，我没有压力了；既然是管理呢，我就不会忧愁，因为不过是一个管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讲到这些，大概我们讲的都可以认同了，但不代表我们就会去行。你看到后面呢，我们就开始哦，原来是这么。你记得一件事情，在生命记里面，你会发现不断重复的这些话。这些话是什么呢？他是不断的讲说，要使你们蒙福，为的是要使你们蒙福，然后在那地日子得以长久。为了使你们蒙福，在那地可以得以长久。这个经文哦，常常重复，一直在讲。原来神告诫以色列百姓进到约旦河西之后，就是要让你蒙福，让你们在那个日子呢得以长久。原来神讲的话其实都不是限制了，不是给你 stop 啊，这个做个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神讲这个主要的动机是让你蒙福，用现在的话就是让你健康幸福啦。神讲这些，他的动机就是要你健康幸福啦，这才是真正的意思。不是很多 stop 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，好像在限制你什么，不是，是告诉你说你人生如果要健康要幸福，这个就是原则，你要抓住这个，要明白上帝的心，你抓住的时候、哦、原来是这个回事，所以我要去遵循咯，一遵循我就会健康就会幸福了。好，这是神的动机，一定要抓住这个，我们读起来呢就津津有味了，很想去遵循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再读一遍来，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的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。好，这边说你若留意听从，那个若代表你的选择权。上帝说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如果你有照这样讲，我看到第七年的时候豁免一切财物，特别对你的弟兄邻舍一笔勾销， 你这么做的话，神说你若留意听从，这个留意听从英文讲到最直接，他说什么呢？就是完全的顺服，小心的遵守，完全的顺服，小心的遵守。你若愿意把取消债务，你能够完全的顺服，并且小心遵守这个豁免债务的这个行动，这种行为的话，你呢抓住这话，他说如果你这样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后面的好处什么呢？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什么穷人了。原来神要整个土地都是富足的，整个大家呢都有饭可以吃了，大家呢都能够没有债务再过日子。原来神要我们整个大地呢都不要贫穷了，这跟世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常讲是麦当劳的这个什么曲线嘛，对不对？有钱更有钱，卢松雄永远是没有翻身的机会，不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子的？台湾更是如此吗？你看22K 你怎么翻身嘛，对不对？有钱的凉的就凉了呀，哎，没有钱哇，怎么拼都一个房子也买不到嘛。这个就是什么人的自私，不是从神的角度而来的。盼望大家能够抓住个信主之后，一定要改变观念，我们不过是什么管家。紧接着这个，好，注意再听下去哦。他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要什么大大的赐福于你。好，第二个很重要，把它圈起来，这两个字大大，请记得不是祝福哦。他说大大的什么赐福于你。原来祝福呢有分等级哦，听进去哦，祝福有分等级，所以加个大大，你要大大吗还是小小的？当然要大大的了，了解吗？祝福有分等级，所以加个大大，神要你大大的蒙福，所以记得要遵循上帝的话，让你健康喜乐，并且非常蒙福，大大的蒙福。约瑟是不是一个大大蒙福的一个角色？是，他懂得这样的一个，所以神就一直提升他。第三个，你看到这个来，他说不仅大大的祝福于你哦，多大呢？第六节讲到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必照他所应许的福赐予你，多大呢？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，许多画起来。刚刚你借给谁？豁免谁？你的邻舍，你的什么弟兄嘛，同族的人而已。现在多么大呢？他说大到一个地步，你可以借给许多的国民，很多国家的外国人都向你借，是不是被提升了？本来是只是借给自己兄弟嘛，借给邻舍，现在外国人都给你借，代表你的什么仓库够多，代表你嘛，你收入够多够大，才可以借给更多的国家人，代表你整个会 promotion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是神的要祝福你的，所以你不要老是小小的，小鼻子小心眼，心大一点，我要成为一个万国的祝福，万国都来找你借呢，那是不是很大的祝福？这个叫大大的祝福。所以祝福有没有分等级？有，听进去。如果你一辈子要翻身，开始抓住上帝的原则，你会发到你是最蒙福的人。约瑟就是如此嘛，所以他要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，他有天国的原则，神很大的祝福。所以鼓励大家，如果你要昌盛有余，请记得开始借给人家，借给人家，借给你的邻舍，借给你的同胞，借给你的家人，这上帝告诉我们的。第二个呢，当你借出去的时候，豁免权七年到的话，你就一笔勾销。上帝告诉我们说，第二个会提升你成为多国的债主，会成为多国的债主了，很多的国会向你借了，多国的债主哦。好，第三个来这边说，那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，却不向他们什么借贷。再来呢，你必管辖许多的国民，却不能管辖你。好，管辖就是什么管理的意思。你本来是管理你左右邻舍，现在管理到什么万国万邦了，是不是大大的提升？是。什么叫管理？神提醒你的什么权位或者权柄更高了，所以你够在万国当中都能够来治理。我发现到在教会界也是如此，那些所谓兴盛的教会大概都遵守这个原则，大方的给，乐意的给，那个教会都一直在发展，一直在发旺。教会界也是如此，老是不喜欢给别人穷哈哈的，什么都觉得我不足不足，不一辈子大概都小小的了， 神的原则从个人一直到教会都赶快了。愿神祝我们心要宽，因为神就是宽的心，他乐意让大家都能够富足起来，我们不过是管家，请这个原则抓住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第一个，你个人会生命有余，昌盛有余，可以借给你的同胞。第二个，你会提升成为多国的债主。第三个，会提升成为统治 多国的国民，你会治理多国的国民。这个就是一个大大的祝福，盼大家知道抓住这个原则，因为这是神给的原则，是一个财务能够丰盛的原则啊。原来我们这边生命记讲的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的原则就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奥秘抓住你的心，就看到慢慢你的整个人生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也常常读了箴言十九章，我们常常都会讲的这句话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。这句话直接用现在话什么，你怜悯贫穷人就是借给谁，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变成你的什么，你是他的债主啊，这样清楚吗？因为他是要算他账嘛，那他呢就是欠你钱咯，那你呢就是债主了，清楚这个意思吗？借给耶和华的，他说他必什么，偿还，只是一倍的偿还吗？不是，百倍的偿还。所以对怜悯人，对穷人呢，要怜悯的心，多多的给他们，神会祝福大家。如果你老是很贫穷，穷哈哈的，一定要打破那贫穷的恶，贫穷是这个咒诅，请记得，贫穷人不是咒诅，贫穷是真是咒诅，贫穷这个人不是，所以不要瞧不起贫穷人，是贫穷这个是真是咒诅，是从创世纪开始来的，因为神没有要人贫穷嘛，只是人犯了罪才带有什么贫穷嘛，是不是要汗流满面嘛，啊滚啊滚，然后荆棘又长一堆，是不是咒诅来的？是嘛，所以这个是从恶者来的。但是我们要怜悯贫穷人，不要轻视贫穷人，不要藐视轻看贫穷人。神说我们要对贫穷人有怜悯的心，他也是我们的兄弟，他也是我们的邻舍，要抓住这个原则，神就会祝福你人生，会能够借给更多人，并且管辖更多的国民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神给我们蒙福的，盼大家都能知道。好，第七节开始到了第十一节是另外一段喽，七到十一备，请来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
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贫穷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你总要给他，给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，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乏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
好，这第二段讲到说，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地上，又再讲一遍，耶和华赐给你地，谁赐给你地呢？神赐给你的地，白白得来的礼物，土地是神给人白白的礼物，你要记得这个。当你在这土地上中被祝福了，你发现到在隔壁城或者你同城的人，你的弟兄有一个穷人，有个穷人你发现的，他说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，攥着手就是挣扎的意思，手插起来了，或者放在口袋了，就抓着紧抓着你的财物，就是不理他的意思。这个呢是不对的。他说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啊，这样的错误呢，请大家一定要改变过来。他说怎么办呢？你要看到你城里面有自己的兄弟，你要记得第八节，总要向他什么松开手，就打开你的手，要打开你的荷包，要打开你的手，然后呢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把他借画起来。原来呢，我们可不可以借贷给别人？可以的，借是可以的，借不是犯罪，借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他跟你借他也挣扎。你要借给他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要知道要怎么帮助周济穷人。无论在旧约新约的教会都看见在周济这个事情， 耶稣呢周流四方给什么，也是行善事，那个行善事就是、开始给人家很多这些需要，耶稣也是做这种工作。我们跟随主的一定要什么，大方慷慨，要养成慷慨的习惯，养成之后大家都在做，叫做慷慨的文化就建立起来了。要大方的给，像昨天我们讲到有三种人呢，我们也要常常纪念他，特别是利未人不可离弃，还有贫穷的寡妇孤儿，不要忘记他们的需要，这些呢还有这些寄居的也不要、忘记他们，都是神纪念的，我们要看见神所看见的。好，当我们要去帮补人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也刚刚讲到豁免年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安息年嘛，那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帮助人借给人是 OK 的，但是第九节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，特别在借给人之后，我们心里面会起什么感受呢？这边第七节、第十节讲啊，第九节、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。你要什么？谨慎，画起来。你要谨慎。当我们借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在帮助穷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谨慎，哎，叫细意，什么呢？不可心里起了什么恶念圈起来，那个叫邪恶的想法了。”不要起中了邪恶的想法，你借给别人之后不要起这个邪恶的想法。第七年豁免年快到了，就是明年是安息年哦。那今年是第六年了，你借给他那明年就没了，那心里面就说那千万不能借，能够闪就尽量闪，就不要什么遇到他就好了。他说你这个是错误的恶念，再来呢，你用恶言看待你穷乏的弟兄，恶言就代表你轻视人家，看不起人家。我们常常会不会这样子啊？那个叫势利眼啊，是不是？我有钱了、啊、我看不起你啊，哇，臭臭的了，破破烂烂的，就瞧不起人家。请记得你们都是同宗族的人，特别用在教会也要注意着，我们都是信主的，是不是？不要瞧不起那些哇比较穷的蓝领阶级的，哇比较有钱的，来来来来，落座落座落，这套讲这套大以后你贫穷的刚刚还好。这个就是外邦人的行动，我们到教会没有的，我们看到无论谁来我们都欢迎，没有阶级之分，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在主里面都是兄弟姐妹。好，要怎么办呢？看到这样的人呢，我们要给他们，千万不要说啊，明年就是一个豁免年咯，是安息年呢，我就不借给你咯， 就因为明年就没了。神说你看到吗，以至于他因求告耶和华，所以他是不是认识上帝？是，求告代表说他跟什么控诉了，他说罪就归到你什么身上了。原来呢，我们轻视轻看或者藐视我们自家里面的人或者同信仰人呢，神说这就犯罪了，讲清楚了没？这个说是罪的定义，因为神看到我们的什么动机。好，你要借呢、就借给他，借给他呢就要大方慷慨的给他。好，第十节又提醒我们呢，你总要什么给他，刚刚讲的是什么借给他，现在是什么给他，为什么要变成给他呢？抬头看我这边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在我们小组里面如果有贫穷的或是有债务的问题，一定要跟组长讲，因为他是家长，讲清楚吗？我不要自己来，可以讲，讲了之后呢，家长跟组员知道这个事之后，大家做什么，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动，不是要为他传所有的债务，但是要有一个爱心在当中，可以帮他什么，可以为他来奉献，奉献就是给他，给他就是不用还的意思，叫给了，要么就给他，不要借，听到什么？不然私下借的话出现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刚刚讲过的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什么奴仆。如果我是组长，从我是我的组员，有点说啊，组长我不够钱，可我借给五十万 ，OK， 我说好了，我就借你了，五十万借给他了。可是呢，他答应我明年要还了，可是呢越来越穷，根本生活利息都付不出了。请问他看到我的时候会怎么感觉？第二个，他会不会继续持续来聚会？为什么？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，不再是组员跟组长而已，变成什么？债主跟奴仆的关系。这样清楚吗？清楚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借钱，我们要什么？奉献就给嘛，给了就不用还。这样了解吗？给了就是给嘛，给了，前面告诉我们说，心里就不可什么 愁烦嘛，借了就会愁烦，给了不会愁烦，因为给了就给了嘛。阿们，知道这意思吗？为什么愁烦？因为心里面在想啊，啊，明年你们在行不？啊，这村伙是走去对拢无看的人啊，都绕跑啊，会不会一直在愁烦中？困不好，食不好，边来边去拢是安尼来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神有没有讲得很直接？要么就给。那我们说我们小组也不是银行，没关系，慢慢凑一凑，能够多少就给多少。再来呢，我们就有什么？我们有红包的这个专案嘛，是不是？拍柜你啊，我们一起凑在一起嘛，有的就凑在一起，那么就拿到使徒面前嘛，向新约教会嘛，那我们就是传道同工呢，帮你们分配嘛，大家都好过年嘛。或者呢，我们有急难救助嘛，教会有急难救助金，平日有什么奉献嘛，那有就申请就帮助他咯。听到什么？我们是怎么救这些困难的人，所以就不要有压力了，就不会愁烦。把小组的千万不要私下借贷，你乐意借贷请记得要豁免的观念。我的看法是不要拿回来了啦，要么就给。因为我们在牧养过程当中也遇到这种事情，遇到的时候我们也、以前不明白也不了解抓这个原则，就说好好，可是他借他之后、有一天呢他起来了，他也忘记还给他。你要跟他讲的时候，关系呢已经是债主跟什么奴仆的关系，讲不好呢他就离开教会了，就离开了。后来我发现到、原则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过去没有抓住才会造成这个。那当然他没有离开神，是跑到别的教会去了。 OK， 那关系呢就坏掉了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记得要很小心，特别在金钱的处理，我们要明白抓住神的原则，要么就讲清楚，就奉献给你了，我也不期待你还了， It's OK。 不然要借呢就照着理写清楚、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根据在当中。不过那个关系一定会改变，不再是主长跟主人了，是债主跟奴仆的关系了，这是圣经讲的原则。所以如果你要保守的关系，就不要借贷，要借贷呢就清清楚楚会发生这种事情。 OK， 不然就是奉献。好，所以第十节说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什么愁烦，两个字把它画起来哦。因为耶和华你神必在这一切你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又再讲一遍，当你心里也不会愁烦，让你也、不会有恶眼看待人的时候，要给就大方的给了。神说在一切你所行的事上，代表你的工作了一定会发旺，因为你是借给谁？耶和华了。神一定加倍的祝福你，而且你所办的事上呢一切都顺服，很顺利，做什么都会成功了，因为你照着这原则去做。要不要试看看？我们今天读了就去说看看，你发现到为什么做事情这么碰壁那么碰壁，试看用这原则看看。一开始哇，门就开了，因为你开始借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必赏还给你，这神讲的应许哦。好，第十一节，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什么断绝，直到主耶稣再来，贫穷问题人类是没办法解决的，永不什么断绝，这是 原罪的问题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尽力做，如果我们当中有需要的，我们就是来借给他，或者呢就给他为他奉献呢。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什么松手、这个是神给的原则。又再讲一遍，盼他知道这是神所给予的方式、好，这个我们要明白。那牧师再提醒一下，在小组当中我们的公约千万不要私下借贷，了解吗？千万不要私下借贷，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人穷有很多原因。穷有没有很多原因呢？有，可能很多的原因。第一个，可能他不会管理钱财，不懂得量入为出。再来呢，这个人可能就贫惰，是不是？懒惰已经成为习惯了、这个要去克服的地方。好，那可能第三个是历带来的债务了，是不是？历带来的债务啊，哇，这个也是非常的辛苦，有很多原因、但是我们要让他学习到底怎么翻身的原则，要开始知道 遵守上帝的原则，就会看到突破。好，第二段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到十八节，十二到十八，预备，请来。
你弟兄中若有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、禾场、酒榨之中多多地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，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，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你那里很好，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。待婢女也要这样，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，因他服侍你六年，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，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
好，第二段讲到奴仆，他说你弟兄中有一样希伯来的男人或是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到第六年的时候，第七年呢，你要任他什么自由出去。刚刚讲的安息年包括这件事情，除了债务呢豁免的取消了，就这个不再欠你债。另外一个是在讲到奴仆这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同宗族的来当奴仆来服侍你，第七年呢要让他自由的回去，这个叫自由的文化。刚讲的是慷慨的文化，这些呢第二个件事情呢就讲到自由文化。刚刚上一段讲到一个慷慨文化，这一段呢讲到自由的文化。好，让他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服侍你什么六年了，第七年呢让他回去了。好，那这个呢请大家记得，让他回去的时候他说有个慷慨出现，除了让他自由回家呢，他说第十三节，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画起来，不可使他空手什么回家的意思，并且呢要从你的羊群牛群啊，或者禾场酒榨中多多的给他，画起来，多多的给他。他说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这样的照样的来给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人一定要慷慨，特别有人来到我们家来服侍我们。台湾人是没有奴仆的制度，但是台湾人呢有聘什么外劳啊，有非佣啊，有应佣啊，有月佣啊，是不是？这些呢都是寄居的，来到我们的家或者来到我们的公司来上班的时候，请记得，我们记得用这个角度来看待他们就对了。如果他们服务完了要走了，请记得要让他们不要空手回去。圣经教导我们，神很在乎这件事情。我们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如果我们家里有这些所谓的外劳啊、应佣、非佣的时候，请记得，他们来到你们当中，大概十个、九个都是举债，才会离家背井，离开先生、离开孩子，是很辛苦的。那为什么台湾呢？因为台湾的工作，至少他们能够赚的钱呢，还可以寄到回家，然后呢去还债，所以他已经很辛苦了，非常不容易。也许这个地方的一份薪水呢，是他在当地里面可以赚好久才赚得到的，那我们就要给他们用这种角度来看待他。当我们这样看待的时候，神说你就在纪念你曾经当过奴仆，在埃及地当过什么奴仆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事情，这种痛苦你没当过，现在呢要纪念这些所有的外劳在当中的。那他们要走呢，请记得慷慨，因为他们回去呢已经得工资了嘛，但是慷慨代表什么？就是再多给他了，可能多两三个月的薪水给他，那他什么满满的回去，衣锦还乡，神会祝福你的，这是神的原则，想清楚吗？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些苦啊看不起人家，因为他也是离乡背井，很辛苦才离开孩子、离开家人、他的丈夫来。当他走的时候，让他自由的走，然后慷慨的回给他。他说多给他，然后使他的时候不要空手而去。那你家里面的财产啊，包括羊群啊、羊，这些则代表说能够多多的给他了啊，神就会赐福在我们当中哈。好，第啊，如果说他呢啊要走了，但是呢应该说时间到了啊，应该可以走了，但是他却不走了。 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另外一种事情发生，十六节，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您，是因为他爱你的还有你的家，且因在你那边什么很好，代表你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什么款待了，你是一个主人，但是你没有虐待他啊，在你这边服务了六年，很舒服，很蒙福，也看到受影响了。我看到不少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家庭，当这些应用来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很敬虔的佛教啊，这个回教徒，后来爱心照顾他，像照顾自己的什么家人一样，他们生命就得到改变。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？一个教会里面，他里面也是有应用啊，来到他们当中呢。第二年之后，这个人就信主了。信主之后呢，福音也传开来，回到他们家乡去了。你知道吗？后来呢，她丈夫信主之后，哇，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哎。没多久呢，时间到了，可能第三年、第四年呢，她就想回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先生在那边开教会了。那这个人呢，就变成什么师母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福音在当中。所以，弟兄朋友们，人是很重要的资产。我们爱他们，他们呢就回去之后就拓展一间教会了，这个是宣教不是吗？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在当中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在你周遭的这些所谓的外劳啊，这些我们其实我们圣堂有在做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印尼的事工，然后在中区每个礼拜天的下午都有，我们都有可以参与或者为他们奉献，都是来帮助啊。公园很多啦，不仅是应用，然后还有菲律宾都有嘛，整个都是。事实上我们现在宣教也不用到国外去啊，这个每个礼拜都 蛮多的，其实都有机会。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神在乎的地方，当我们这么做的话，神说你就在坐在我的身上了。好，如果他不走呢怎么办呢？在奴仆的方法就是要拿那个锥子，然后呢在这里门旁边呢，然后呢打他的耳洞，那打耳洞之后呢就要挂上什么锥子在当中，耳朵这个哈，然后呢可能你家的什么名字就在当中，代表什么归你家为圣了，所以属于你，因为他不用走了，他也不愿意走，他说太好了，我找到我的主人了，我愿意一辈子来服侍。那这打耳洞呢，在过去呢是代表奴仆的意思，现在姊妹到处都打，有没有年轻人打一大堆啊？其实这个是早期讲到奴仆了，现在是装饰，过去叫奴仆。所以打耳洞代表什么？你是奴仆，打了一堆，以前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在打奴仆，现在是装饰呢，他们不是当奴仆了。 OK， 他早期是了，那是我们现在说另外方法，就我们是主的仆人了，服侍主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第十八节，你认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以为难事，因他服侍你几年了？六年，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。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一切所行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这段又画起来，原来当我们对我们的这些外劳啊，我们对这些非佣应佣有更多的祝福，让他们满满的回去的时候，神说你做什么事都会成功，你会看到神就开启各样的环境为你效力。这个法则是神讲出来的，让大家能够抓住。有时候你常常碰壁，试看看这个法则，这是神给的，你做什么都会成功，而且会发旺，做投资呢都有神的祝福在当中。好，另外第三段的十九节到了二十三节，十九到二十三，我们来读一遍。来，
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，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你的神。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它耕地，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。这头生的，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。这头生的若有什么残疾，就如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无论有什么恶残疾，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可以在你城里吃，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，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，只是不可吃他的血，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样。
好，第一段讲到金钱，第二段呢讲到什么奴仆，第三段呢讲到财产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当你的牛群羊群是你的财产，以前在农业社会，牛群羊群是主要的财产。好，你们呢放到你牛群羊群当中呢，有生出头生的，凡是公的牛 公的羊都要分别为圣。什么叫分别为圣？就是分开的意思，或者叫留下来的意思。要记得分开来，留下来，然后归给谁呢？要归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要留下来，要献给上帝用的。这是头生的，无论是牛头生的羊，等于说第一个的出手的头生的都是耶和华，请记得这个字，头生的第一个的或者出手的果子都是属神的，不是你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明白，原来神要我们把那个最好的财产第一份要带到上帝的殿当中，神指定的会堂，如果太远的话就在会堂，如果可以的话一年三节都要带到什么呢？带到圣殿，一年三节都要带了。那男丁呢，就要带他的儿女一起到圣殿当中。昨天我们读过，当我们一年三次来到圣殿，把你的公羊公牛一起带到圣殿，献上感谢的平安祭或是献上燔祭的时候，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一个文化，是什么话呢？敬畏的文化。记得昨天讲的敬畏神，敬畏就是尊敬的意思。当我们把牛把羊带到那面前，一边走的时候叮叮当当，儿女会问为什么每年都要这样子做呢？他一定问这个事情。但问的时候你就开始，原来我们过去呢也当过奴仆，神爱我们，今天我们有这块土地，我们可以耕种，我们可以养牛养羊，都是神白白的恩典。所以神指派我们一年有三次，我们全家举家都要到圣殿什么献祭，要干嘛呢？要来尊重，要来纪念，要来想念神对我们的好，我们不可忘恩。这个叫做宗教的教育就出现了，让他们知道原来源头是从神来的，那个叫学习的文化，学习敬畏神文化，他们在神面前就献祭，在神面前感恩。好，另外呢，他会问说，爸爸，为什么这只是最好的要献出去呢？那只比较瘦肉比较好吧，因为现在烧了就美了嘛，这那么肥烧了就很可惜嘛，不如我们全家就留着用嘛，也可以耕地啊，不是吗？最强壮的。爸爸就要讲了，头生的出手是谁的？耶和华的，因为神是最好的神，配得最大的赞美，最好的赞美，我们要把最好的归给神。这个叫做机会教育，一定要把最好的献给一流的神，教导他们了。孩子一定起疑问吗？为什么要烧了就没了？这个很重要的观念。一样的，原来我们把财产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你有十一奉献，记得要把它抽出来，然后呢，这是归耶和华为圣，不是你的，那一份是谁的？属神的。其实也不要叫奉献了，是还给神啊。为什么要把最好的？因为你信的神是最好的，不是吗？你的神是一流的、二流、三流、四流，还是不入流呢？看你奉献就知道，你对待神的方式就知道，把神摆第一的，先神后人在大地，看你的态度就知道了。神要我们学习敬畏他，那你说神有缺吗？当然不缺啊。神要你学习慷慨，学习敬畏神，这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要学习要活出来的。好，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，请把完美的完全的最好的献给神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在吃平安祭的时候，那个腿 没有烧掉的，我们就跟这些所有人一起吃，包括来参加献祭人，包括有钱的没有钱的，洁净的不洁净的，大家都一起来吃，吃那个什么羚羊啊，吃那公牛啊，开开心心的吃。然后又提醒我们说，当我们杀完的时候血要放，然后呢血要倒到什么地上，要尊重生命，不可以吃血。昨天教导大家的嘛，因为跟健康有关系，跟敬畏神有关系，这个是在举祭里面，在献祭当中在提醒我们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一段讲到什么呢？我们要把财物献给神。 OK，好，所以你看整段来讲，整章来讲，讲到有三件事一定要养成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慷慨的借或者慷慨的给的习惯，慷慨的借或者慷慨什么给的习惯。如果他没办法，就给他了，心里面才不会有那些愁烦，大方的给，想了解吗？就不会愁烦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要对家人或者对外劳或者对主员呢，要养成慷慨的文化，对家人、 对外劳、对组员有什么慷慨的文化要养成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就是对神了，对神呢要给最好的，因为要归耶和华为圣。哦，这是神教导我们的。所以结论来讲，神在乎我们有这些行动，是因为你在那个地上得以长久，并且日子都是蒙福的。愿神祝福丰富教会呢，所有弟兄姐妹开始学习，我们开始这样做的话，神说我要让你们借给许多的国民，不会向别人来借，而且你能够 管辖许多的国民，不会管辖你。神要大大的赐福大家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一章来感恩。透过十五章，我明白原来神很在乎我们手上的财物，我们家产各方面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不过是管家，管家要求的就是忠心，帮助我们从小事就忠心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宽心，我们放心，是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好处都从你而来。我们今天能有土地，有这片土地能够耕种，能够做这个做那个，都是你的恩典。主帮助，不要忘记埃及那时候的奴仆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对待别人当外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的款待他们，也让我们在这地方有机会接触神的祝福，认识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你愿意了，我们开始站起来好吗？我们来祷告，求神帮助，透过祷告，透过读经导读神的话，充满神的应许。开口来祷告，请来。哈利路亚，西格拉格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祝福我们的神，阿妹吗？哦，那我们也要祝福我们周遭的人好吗？你找三个你不太熟悉的朋友，你去祝福他说，耶和华要